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 J Talk，我是梁杰。这一期呢，标题里也写了，是对上一期的一个补充吧。虽然说是补充，其实也还准备聊点有的没的，就瞎聊一聊。在正式说这个内容之前啊，还是稍微的聊点闲白是吧？因为上期也说了，现在懒得剪了，没时间剪了，所以我就为了让内容说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得先说点东西进入状态啊，不然就经常录几句就要叫关掉重新录，因为前面录的不好嘛，不剪就只能这样。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有这一期，是因为上一期虽然说了一个多小时，我自己说了一个多小时，但是其实还是发现说完之后呢，我就有时候就想我说那些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哎，好像有个东西忘了说了，然后呢过一天又、哎、又有东西忘了说了，然后一直到最后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忘了说，我最后决定说还是那就再录一期吧。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期，名义上是补充，其实就是接着唠。然后其实前几天我想说的内容就已经整理好了，但是因为我儿子又发烧了，就从上周日烧到这周四，然后周五不烧了，但是就这周的最后一天了嘛，也不去幼儿园了，就让他在家又歇了一天。所以上周末、这周末加上中间的五天，我连带了九天啊，连着带孩子九天。然后最近我儿子又是比较黏我，比较愿意让我陪着他。每天就是早晨7点钟他起床，我起床啊，然后一直各种活动吧，到中午生病的时候就是各种连玩带休息带观察他带吃药带各种事儿，反正就是折腾到中午。中午呢再做饭吃饭睡一会儿，睡一会儿下午再折腾到晚上。因为现在睡觉比较晚了啊，我儿子他现在晚上9点睡，睡到早晨7点多，然后中午再睡大概2个小时左右。所以你就知道这个8天来我基本上就是这样过来的。然后已经不是没有时间录节目的事了，就是除了必要的这个生活的需求以外，基本上别的事什么都不干了，就是跟孩子玩。好在终于好了，痊愈了，然后这周就又开始去学校了，那我也就有时间了。有了孩子就是这样是吧，就三句话不离孩子。那我们还是回到这期啊，不过我还是想说两个小事。第一个事是什么呢，但是我现在在听，我上期说了，就是我自己录的时候我必须得听点东西，否则我很难受，就是我说话就我不知道在跟谁说，我不知道在对着谁说，这种感觉非常奇怪的，就很难找到一个好的状态。所以我就放一些那个音乐，然后我之前开了 YouTube 的那个会员嘛，然后他那会员就可以免费用他的 YouTube Music， 我就用他那个 Music。 他那 Music 啊有一个特别傻的事情，就大家都知道这种播放器你都要支持随机播放嘛，对吧，随机啊，列表循环，单曲循环，一般的播放器就正常播放器是吧，这个随机都是说你摁了随机，然后它就是随机播嘛，没有什么别的，也就是说你看不到它随机过程，对吧。但 YouTube 这个随机就特别的，怎么就你说它傻呢还是聪明的，就是它并不是你开启了随机功能，是你点播放之后它这个就有个播放列表，对吧，然后你一点随机你会看那个列表里面的歌都变了一下位置，然后你再点一下随机就变一下位置，就是它并不是说我进入一个随机模式，是随机一下我现在的整个列表。所以你还是你不要去看那个列表，如果你看的话它就不是随机了，它就是按照那个列表一个一个播，只不过它把那个列表内容在不断的随机，就非常的很奇怪，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去做随机播放音乐的播放器啊。这第一个事儿吧。然后第二个事是第二个小事，就是因为我刚刚录节目之前重启一下电脑，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印象笔记啊，我现在后来把它切换到海外版了 Evernote， 但其实一样。然后就提醒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印象笔记你不付费的话你只能同时有两个设备去用嘛，然后同步这个数据。也还好，因为一般就一个手机一个电脑。但是呢今天我看到它的一个，因为我曾经换了一个电脑，然后它就是要撤销一个嘛，现在变成三个设备了，撤销一个设备，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正常。但是我发现它那个撤销现在有次数限制。就是我没仔细看啊，因为我点了就点过去了，但是好像反正他提醒我说你还能撤销两次，也就是说好像是一个月内吧还是多长时间，反正就是挺长的一段时间内你只能这个撤销操作做两三次， 那比如说你这一个月内很不幸的，如果你换了好几次设备或者做了这种切换的话，可能你就不能再切了，就不仅说是限制你两个设备，还限制你来回切。这个当然本质上是合理的，如果你不限制的话，那我三个设备无限的切就相当于我同时在用三个设备同步，对吧？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哎，怎么讲呢，就作为一个没付费的用户说这话可能有点那个哈，但是我真的是不太喜欢印象笔记的这种，就其实很长时间以前我就说过这种话，就是说他对这种对这个付费的这个欲望真的是太强了。当然能理解，只能说能理解，如果我是他员工的话，可能我会做的更那个，是吧？但是作为用户来说，真的有的时候说实话真的有点烦，就是说你说你限制流量，限制上传的同步的流量，然后你限制设备就算了，是吧？然后你现在连撤销这个事情都要做这么大的限制，就你说你限制到时候有人一天切换了10次20次，这明显不是正常用户，也能理解。但是哎，反正说回来吧，作为一个免费用户，是吧？但是你不付费，你在这瞎，是吧？那就也无所谓了吧，反正也不缺我这一个用户，对吧？好，闲白说完了，基本上进入状态了，咱们就进入这期内容。我这期先把重要的放在开头讲，就是我前面说的，有一个东西，有一件事是我实在忍不住我要录一期节目，我甚至可以为这个单独录一期节目来讲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加拿大冬天，甚至说我喜欢加拿大这个冷的气候。我上一期的时候竟然忘了说这件事，就是冷以后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虫子少了很多，尤其是蟑螂。因为我之前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什么广东的蟑螂都是就是就很关心你什么的，就巨大无比。这个我现在要从头开始讲。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我让大家体会一下我多么的害怕蟑螂啊，就这么一件事。然后我再讲就加拿大的情况。我不会讲很长，我只讲几个小故事。我印象最最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我在大三的下半学期还是大四的上半学期，反正大概那个时间段，我当时去做了我第一份实习工作。然后我在北京读的书嘛，读书是在海淀区，其实对，就是后面到了新校区，就新校区是在昌平，然后后面大三大四去了老校区，在海淀区。然后呢，但是我实习那个公司啊，它在南边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大兴，就大家知道新的那个大兴机场不是在那个特别特别靠南的位置嘛，然后所以你就知道大兴有多远。它基本上已经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你基本不会认为你它是一个，就是它可能跟你其他的北，就如果你在这就是你在正常的比如说你在什么西二旗啊乱七八糟地方上班的话，这个大兴对你来说虽然都在同一个北京市，但其实它在概念上你根本不太会去意识到它。对，但是我当时那个公司就在那边，然后实在是太远了，所以我就在那附近，好像叫黄村还是叫什么村啊，就租了一个房子。因为当时实习工资其实说出来还挺高的，然后我当时租呢，因为我当时的需求就是我也不需要做饭，我也什么都不需要，我就需要一个地儿能晚上睡觉，因为我白天要去公司，然后我吃饭什么都可以，因为我当时就是实习也是一个人嘛，虽然那时候有女朋友啊，就我老婆有当时是女朋友，然后当时其实实习的时候就一个人，所以我只要下班回去能睡觉啊，能上个厕所，第二天能出来上班就 OK 了，我其实任何东西都不需要。所以我当时找了一个应该是那边也算是在那边也是很便宜的，就一个月好像是800块钱，然后是合租，那一间屋子里大概住三四家人吧，就是三四个房间嘛，他每个房间都单独租，所以我当时是租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租完了之后嘛，拿到钥匙了，那天拿到钥匙那天下班之后，我就去拉着我那个行李箱，我就去那个房间入住。很旧啊，很旧，但是也无所谓，反正我本来也就是为了有一个床能让我睡觉就可以。然后在那个地方就是到了晚上就睡觉嘛，因为那个房间里面就只有我那一张床，然后我的行李箱靠墙放着，我就躺在床上睡觉。睡着睡着呢，就是其实不是还没睡着啊，就是说没事干，躺在床上玩手机，玩着玩着呢，就是借着光啊，什么眼角余光就感觉到，还是听到什么声音我忘了，就是感觉到这个地上有东西。然后我就把灯什么都打开，我就下来看，我就看到一个黑影就很快的窜走了，不止一个黑影， 然后就黑眼圈都窜走了。我就说这什么呀，然后我就去就是到处看嘛，因为它明显就是藏到很多角落里，我知道肯定是一个虫子还是什么东西，我想看看是什么。然后我就碰了一下我那个行李箱，因为我行李箱是靠墙放的，然后我把行李箱一打开，从底下就窜出来了五六只蟑螂。当时给我吓得，我直接就我的行李箱都扔了，就是我当时直接就行李箱脱手了，然后我整个人就已经是那种，因为你知道你打开不是你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是站在它旁边的嘛，然后就是你想想一下，你把这个行李箱稍微一碰，然后下面要窜出来五六只，哇！我当时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害怕，我现在想到我都手脚冰凉的感觉。然后那个跑了之后呢，我当时就脑子一片空白，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当时就说我这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要走还是干嘛？然后就是说先冷静冷静吧。我还坐到床上去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他一般不太会爬到床上，起码在你醒着的时候他不会爬到床上。然后我在床上我就想着应该怎么办，我说我要走的话呢，那我去哪儿呢？但是我不走的话呢，这明显这房间里不可能只有这五只，对吧？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躲都躲到我的行李箱下面都五只了，那床然后那个客厅外面都有多少只我不知道了。然后我就躺在床上面开始想应该怎么办，后来想了半天呢，就说这房子我肯定是不能住了，但是今天已经晚了，我再出去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去，我就说那就坚持一晚上吧，就不管怎么样坚持一晚上。然后衣服也不脱了，什么也不动了，就躺在床上就这么凑合着。就但是呢，就怎么都睡不着，因为我只要躺在床上闭上眼睛，那个灯都屋里这个关了之后呢，我就想就说，那我睡着了，他爬到我床上，然后爬到我身上，然后就哎，你知道就是。始终都脑子里面摆脱不了这个场景，躺到最后我实在受不了，然后我就说算了，我今天晚上都不待了，我就走了，拿着我那行李箱啊，然后就走了。当时就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回公司去睡了，就我就在地上睡，我就在沙发上睡，但是我就这个房子我真的就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然后第二天就把这个，就是我就直接跟那中介说，我这房租也不要了。你这一个房子我也不要了，我就不住这房子了，你退了就行了。然后把那个行李箱，因为虽然当时很快就走了，但是那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爬到我行李箱，你知道行李箱有很多那种小小拉锁啊，各种犄角旮旯的地方，就你不知道他会不会爬进去，所以我还不舍得扔那个，就觉得是个东西嘛，你把它扔了也不太好。我就把那行李箱拿到公司之后放在窗外面一直晒，我就想着说能不能晒几天之后可能就好了。但是每天看着那个行李箱，我就到晒了三天之后实在受不了了。我说这个无论有没有，我真的不想要这个行李箱了。我只要想到说它可能，因为我检查多少遍什么的，我不知道比如说你蟑螂它会有卵吗还是什么的，就是我最后把那行李箱扔了，然后东西都拿出来弄一遍，然后我买了一个，我当时还跟老板说，我说我就说这事儿，我说我实在是住不了了，我也不想再租了，我就在公司睡了。然后我从京东吧买了一个睡袋，就白天上班，因为当时那个是一个创业公司，人特别少，白天上班，等那个晚上他们都下班走了，我就在办公室里，然后我把那睡袋铺地上睡，我就这么睡，一直实习了两三个月吧，就是这么过来。不过当时还好的一点就是，我虽然平时会去实习，然后在那边睡，但是到周末我就回学校了。就都还是在北京市嘛，只是说这个路程比较远，我天天这么来回跑肯定是不现实，但是我周末还是可以回学校回宿舍的，就洗漱啊各种东西。哦，我不是说只有周末才洗漱，我是说比如说洗澡我在公司真的是洗不了啊，反正就当时同事也都是男同事，大家也不介意吧，反正就可我现在想想可能不太好，但是那个时候就大学生嘛，大家都能理解啊，所以那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就真的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不怕蟑螂，但是我是那种，其实我倒并不是说它真出现在我面前我一脚把它踩死了可能也就还好，但是呢踩死之后才是这个害怕的开始的时候，就是你要想的时候你有多少没看见的，然后当你睡觉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真的是很毛骨悚然的感觉，所以这是印象最深的。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蟑螂比较喜欢炎热潮湿的地方嘛，所以你到南方会更多，但是其实北方并不是没有，其实挺多的。我在北京换过几次房，租房，有一次就是租房里面也有蟑螂， 当然它确实比较小，没有南方那么大。然后后面我在租的时候，我在入住之前都会从网上买那个好像叫拜耳还是什么，就是那种灭蟑的，强力灭蟑的。然后我入住之前，租完房子之后，我就去把那个屋里所有的什么下水啊、角就是墙角啊、乱七八糟，我全部都整一遍，就还好。当然，我也没有在一个地方住特别长时间，可能你住个三五年，它的那个药效就过了。但是基本上在我住的期间，就基本没有再碰到过了。然后因为后面我去深圳工作了一年，深圳虽然它这个在级别上来说是直辖市嘛，是吧？是直辖市吧？别说错了，我确认一下。哦，好吧，我还真说错了，我更正一下，深圳不是直辖市，我这地理又那个什么了。深圳就是广东省的，只是说它是特区嘛，所以大家总感觉好像它的地位是更特殊一点。所以它还是广东省，所以大家说到广东的蟑螂什么的，其实深圳是一样的，而且它在广东很靠南的地方，所以它就这个气候会更，尤其它是靠着海嘛，气候更潮湿。但是我在深圳，就是我说的，因为我把房间里面都已经弄过那个杀蟑螂的东西了，所以在我住的那个房间里倒还好。但是我在公司，哎，又说到公司了，当时公司就两个事印象特深刻。第一个是有一次晚上下班，然后已经天都很晚了，然后坐那电梯下来，下到底下之后呢，因为那个很晚，楼里都没什么人了嘛，然后我从电梯一开门出来，就一个大黑影，然后就钻到了就电梯周围，不知道什么墙角，反正你也不知道怎么就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钻哈，然后就钻进去。那个有多大呢？大概就是我那天想了一个，就大概我眼镜片那么大，如果你戴眼镜了，就正常的眼镜片的那么大啊，就是一个长的椭圆形。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是个蟑螂，就是真的是很恐怖。就那个东西可能我都不知道你一脚能不能把它踩死啊，如果说它比较结实的话。所以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我们当时的办公室，它的那个装修啊，它不是说咱们一般家里面这种白墙什么的，因为它办公室它会装的比较办公一点，就是那种木头的风格，然后是一条一条的木头，然后那个木头上面呢又打了很多的孔。然后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还不是第一天，就是我上了一段时间班了，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孔上面有一个蟑螂从那窟窿里爬出来，然后它从另外一个窟窿钻进去了。那墙上全部都是这样的孔啊，那个装饰的风格。然后从那天开始，我下班就把我的能拿走的东西都拿走，因为当时上班也几乎就是拿一个电脑过去，然后我后边有的时候就不拿了嘛，就回家睡觉，然后就全部都拿走。就是也没办法，因为办公室就是这样的。还好在就是说在办公室的时候都是白天嘛，一般都是白天，或者至少你不会在办公室睡觉吧，然后就还好，他不太会明目张胆的都窜出来。但是就现在想到那个墙上那些孔啊，还是会觉得浑身发麻，真的是浑身发麻。平复一下心情，所以讲完这两个故事呢，大家应该知道我对蟑螂有多么的害怕，我真的是很害怕。然后说回来，这个为什么加拿大的气候我这么的喜欢，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过，蟑螂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非常难把它彻底杀死的。但你踩死是可以，我是说就是一个这个物理上的方式把它，就除了你把它直接物理弄死以外啊，你一些别的形式，比如说用各种有毒的东西啊或者什么，其实不太容易把它杀死。我印象中好像看过这个核辐射可能都不一定把它辐射死，对吧？但是呢，蟑螂这个东西它活了这么多年啊，在地球上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它有一个它不能叫它的不能叫它的弱点，但是是它不喜欢的一件事儿，就是它不喜欢冷。我印象中好像看到过一种除家里蟑螂的方式，就是到冬天，然后你把那个就比如说一段时间家里不住人，然后把窗户什么全部打开，就让那个家里特别冷啊。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真的有用啊，我也忘了在哪看到了，有印象。反正就是蟑螂它不喜欢冷，它并不会，它很难被冻死，但是它不喜欢冷，你懂这个概念吧，所以它不太愿意在冷的地方去生活，所以加拿大就蟑螂非常非常少。我不能说完全没有，我相信一定是有的，但是我可以说我在这边生活了4年多啊， 我没有一次看到过蟑螂，就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别人家玩的时候，还是在出去商场里，还是在什么户外的一些地方公园里，我真的是没有一次都蟑螂都没有看到过。所以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点，尤其是到了冬天，因为夏天还是有很多虫子的啊，比如说这个很经典的 tick， 就应该叫蜱虫吧，就是那个东西挺危险的，因为它有可能会有，如果被它咬了之后你处理不当的话，它是可能携带那个莱姆病的，那个是比较危险的，还有各种蛐蛐啊，这些东西都是会有，但是这些都还好，蟑螂这个东西是我非常非常受不了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是说了20分钟啊，这是我真的是最。每当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冬天什么零下30度、40度，哎，真的不重要，都能接受。没有蟑螂，我非常非常开心，睡得很踏实啊。好，蟑螂这事说这么多，然后再下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些不太重要的补充的东西。上一期说到了怎么保暖，那当时漏了，就忘了说我会穿什么了。在家是家里面有各种加热方式嘛。然后出去之后是开车，不开车的时候当然就那你要里三层外三层啊，穿很厚。但是其实开车的话，我自己啊，我基本上都是这样，我上身呢就是穿里边就穿一个半袖，然后我出门就套一个厚羽绒服，我就是这样，就我中间没有什么毛衣线衣，我在国内就以前会这么穿，那这边不这样，我就这么穿。然后因为你往往只就处在两个极端的环境下，当你在有暖有这个保暖的地方呢。不能叫保暖，就是有就在温暖的地方呢就很温暖，但在冷的地方就很冷，所以都是这样。然后呢，我比如说要到了室内，如果我要吃饭啊，或者我要逛商场啊，我很热的话，我会把那个羽绒服脱掉，然后在外面就套着，就是这样。包括现在都是这样。其实录节目的中间隔着一周多，刚好加纳经历了一个北极来的冷空气，然后我们这边到达了零下最冷的那天最冷的时候是零下21度吧，然后体感因为有风，所以它体感就是零下27度，很冷。但是我出门也依然是这样。这是上半身吧，然后裤子的话，如果我也是这样，就是我只是日常的出行，我基本上下面就是穿一条裤子，这个也不是棉裤什么的，就是一个厚运动服吧，就那种感觉。你说冷不冷呢？如果你说硬要感受的话，肯定还是冷。但相对来说，我发现。人的这个下肢啊，就腿不比起你上半身来说是相对来说不那么怕冷。你上半身如果冷，你会觉得一下子就会觉得那个温度流失的很快，可能因为有很多重要器官嘛。然后腿的话呢，就觉得哦是有点冷，但是好像还好，是这样啊。当然我说的都是日常出行，就是你不会在冷的这个环境里待很长时间。但如果是说出去外出活动，比如说爬山啊，比如说钓鱼啊什么，那你当然是还是要穿很厚，因为你。无论你这个温暖的环境里待多长时间，只要你到了寒冷的地方，这个温度会流失的非常快的，丧失的非常快。所以说，如果需要长时间在外面，比如说出去走，带孩子去公园啊什么的，我一般还是会穿厚点，至少穿一个秋裤是吧？就还是尊重一下这个冷空气，尊重一下冬天。然后如果是那种更长时间的，我可能就会穿一个更厚的，比如说什么羊绒裤。我妈之前给买个羊绒裤，我就套那个，然后上半身可能里面再套一个毛衣，就是那种就是尽量多套。但是日常出去是什么接送孩子啊，上下班啊，出去买东西啊，就基本都是简简单单的穿。但是虽然这说的是衣服，但是这个帽子、手套这些一定要戴。这个东西是没有的话，你就是现在的气候在外面，你拎一袋是买完菜拎一个袋子出来，你可能走到车上的时候手都已经冻僵了，就是这样。所以帽子、手套是一定要有。这是穿衣服，然后开车那儿也漏了几个事儿。开车呢，第一个是说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在来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然后是在我买车的时候才意识到的。但如果你来加拿大的话，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很多停车的地方，那个停车场啊，我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正经的一个停车场或者小区啊或者什么的楼里面的停车，楼里面不会，就是楼外面楼周围。这个停车场它都会有一个插座，就是每个车停车这个位置前面，在它的这个围栏上，或者在它有会或者它会单独有一个比较低的柱子上面都会有一个插座，你仔细看那是个插座，就是你可以往上插插头的。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加拿大很多的车，应该说绝大部分吧，你仔细看它车头一般都在那个机盖前面或者在车头的下方会有一个 插头出来，就耷拉在外面。对，这俩东西就是一套的。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学名叫 block heater。Heater 就是 heat 是热嘛 ，heater 就加热器，然后 block 指的是引擎的那个缸，就咱说几缸几缸，那个叫 engine block 嘛，那东西叫 block， 所以 block heater 就是给它加热的，顾名思义是吧？那这东西是其实很简单，就是说，车停在外面呢，太冷了。虽然它如果你经常开的话还好，但是如果温度太低，像我上期说我把那个电瓶冻坏了是吧？当然这 block heater 也不能解决电瓶的问题，但是呢，它能让你在冷比较冷的时候呢，更容易把车启动起来，因为你知道这个，车它虽然我不是很懂啊，但我大概知道，就是说这个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各种油嘛，就是冷却的呀，刹车油啊，然后机油啊，包括反正就是这种油，其实它是很影响这个车能不能顺正常运转的。然后当气温很低的时候，这些油它就会变得很稠，然后就当你去启动的时候啊，就很困难，也会影响性能啊，所以。这边就会有这个东西叫 block heater， 就一般来说你买车的时候它都是随着这个新车就装上去的。我今天查了一下，起码在我们这个省啊，这个东西应该是法律规定强制要有的，就是你当然你可以自己偷偷拆了，那是你的事儿。但是呢，它好像是说当你去卖一个车的时候，就无论是你是去车行就 dealer 去买，还是你二手车卖，它其实是要求你说你这车必须得带一个这个啊。然后但其他省似乎是没有这个要求，就它不是法律要求，但是它就跟雪胎一样，就你其实你自己还是一般来说要有。这东西其实挺便宜的，几十块钱，可能一两百，你算上装吧，就是比较贵，一两百块钱就还好。然后它特别简单，就是在你里面有一个加热的东西，就和咱们任何加热一样，什么热水器什么，就要就你插上电就加热，就这么回事。然后它那个插头就在，因为你不可能每次都打开机盖去做各种操作嘛，所以它会把那个线延伸出来，然后那个插头就会一直挂在前面，有时候是在机盖的前面，有的时候是在车头的什么那个中网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是在下面，反正你就仔细看吧，一般车都有。然后到了冬天比较冷的时候，这个它因为它那个线特别短，你很长的话你开车的时候它在外面也不方便对吧，它线很短，就是只是把那个一般来说就是把它的插头露在车头的外面。然后呢这个东西你肯定是不可能直接插到停车场的那个插座上的。所以大家一般到冬天就会看到那个车都会有一个一般是蓝色的一个延长线，就是把这个插头插在延长线上，然后把延长线的另外一端再插到插座上去加热。这个具体多少度需要加热呢？不好说，因为这跟你的车有关系，你新车可能就更抗冻一点，老车就更不抗冻一点。但是一般好像零下，如果稳定的到了零下20度、30度，你就会看到很多车，尤其是过夜的时候，他们就会插上了。白天的话还好，比如说我只是开车去买菜，那我就停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它一般来说不太会有大问题。但是你要晚上过夜，它在外面放很长时间的话，一般都会插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吧，它就是它其实也并不是说加很热，但是它能保证这个东西温度不要太低，其实就像车库一样。车库有加热的车库，但是一般来说我只是说这边 house 的车库啊，如果是那种大楼的你在楼底下那会很热，但是一般 house 的车库它其实里面是不带加热，它只是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房子把车放在里面，那它能比外面的温度能高个10度、20度，但如果你外面已经是零下40度的话，其实车库里一样是很冷的，只是说它没有那么冷而已。对，所以这个 block heater 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就之前从来没有，我反正我从来没见过，我也从来不知道这东西，我到这儿之后才发现啊，就是寒冷的地区特有的一个东西是吧。然后说到上周的寒潮了嘛，就说一下到了特别冷的时候你开车是一个什么感觉。我不说开起来，就如果你的车温度已经提升上来的话还好啊，如果是你刚刚去启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车就感觉特别的脆。当然我开的也是一个比较一般的车，我不知道好车是不是这样，反正我的车是这样。就平时那个门你关门的时候能感觉到它有这个弹性是吧，像那个橡胶的在里面，但是你到了那个特别冷的时候，那车门就感觉特脆，开门关门就是咚咚的，然后车里面的各种按钮都特别紧，就是调空调的那个，就你就感觉要很使劲去拧它啊，方向盘也变得特别的重，就你去转向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感觉那个助力都没有了一样。有可能就是因为太冷了，那个它的方向盘那种助力的里面一些油啊一些液体不太好流动了。对，反正就是那当然我说这种是很冷了，比如说大概要零下30度甚至更冷你才能感受到这个。 然后最逗的是，很冷了以后呢，那个我开的是一个思域啊，它启动的时候，如果你是那种实体的仪表盘的话，应该没问题。但是因为思域它中间是一个电子的仪表盘，就你的速度啊什么的，它是电子的仪表盘。然后那个东西很冷的时候启动，你就明显能看到那块屏幕都已经显示都不太正常。它的内容是正常，但它颜色它什么就明显感觉就很怪，不像平时一样。然后那个动画也特别的卡，反正就是很逗。好像 iPhone 也会那样，当然你得 iPhone 不动关机啊，就你在不动关机的情况下比较冷，你去滑一下，你会发现那个 iPhone 的那个滑动就明显是卡了，那屏幕就感觉有点就像刷新跟不上的感觉。那这个很冷的时候开车，但是开起来之后还好，开起来大概开了一会儿，整个车的发动机的温度上来，整个车温度上来就好多了。然后上期说了冷的时候就不是冷，就是路上雪和冰多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开太快嘛。但是其实有一点忘了说，就是尤其是雪多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还不能开慢。这个就是我上期提到一点，但是忘了把这一句话说出来了，就是说。有些车是，比如它拐到一个小路上，然后那个雪很厚嘛，你拐进来的时候有速度，对吧？我不重复了，反正就你拐进来的时候有速度，然后停到雪里面，你就发现再启动的时候走不出去了。有的时候呢，它甚至都不是说一个小路口，就是你在正经的十字路口，然后你左转，因为可能左转的车它就比直行的少很多，对吧？左转右转，然后你就发现那个左转的时候有一节，就是过这个马路口的时候，那有一节那个雪就会巨厚，这个时候。当然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说的是，你尽量的呢还是稍微速度高一点点，就稍微踩踩油门，因为如果你是慢慢过去的话，你是非常非常有可能转到一半的时候，比如说就没速度了，或者打滑了，或者什么，那车就动不了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演变成你在雪堆里面起步，这个就很有可能会陷在里面。那再加上你是在马路中间，对吧？这你想想那个心理压力，所以，这个是个比较考验经验的事儿。就你到底有雪有冰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应该减速，什么时候反而要加一加速？包括在社区的道路上，像我上次录节目提到的，就是我们前段时间那场大雪，社区的路就是这样的，因为社区的路它是最后才去清理这个社区的路，因为这个都是居民区嘛，没有特别多的交通流量和压力，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上班的时候那个雪特别厚，然后这边，因为它社区路边是可以停车的，有一些那个它的路只是双向嘛，就是右边去左边回来，这个就是一条路。那如果有一边停了车的话，其实相当于变成单向了，就是大家只能在那一边去走。那这时候就需要让嘛，就比如说你这边是停车的这一边，那如果你在这你在你相当于你是在逆行，因为你的正常这条路停了车嘛，你逆行的时候呢，对面如果有车，人家是正常过来的话，你就要在右边去靠边，然后让人家先过啊，这是这边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在居民区的这么一个行车方式，但是呢，雪很多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问题了。有的时候你让车，我好像去年就发生过一次，就是你往右边靠让车，然后你开太过了，然后你就开到了右边那些没有清理的，就完全没有车开的雪上，然后再等你那个车走过去之后，你再左转往出走，你就出不来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你其实有点考验经验，然后以及说你要让多远，你让太靠里，可能你就出不来了。反正这个我就不说太细了，总之大家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冰多的时候当然尽量要慢行保持安全，但是雪多的时候，尤其是你在转弯，尤其是你在进入一些小路的时候，这个保持一定的速度还是有必要的。哪怕你是在那个甩尾，就像我经常会这样，有的时候我去一个去谁家取个东西，或者买个东西，或者找人，然后他那是一个小的环岛嘛，那个环岛就可能他家就在其中一块儿。如果你在那个环岛里，那种环岛也是没什么车开的，就那周围那几户去开，然后雪特厚啊，你要速度慢了，就我都是踩着油门然后甩尾甩过去的，那不是那种就是大家想象的那种甩，但是也几乎都是滑过去的，在不撞着东西的前提下。但如果你慢慢开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卡住，反正是很危险。开车就说这么多吧，然后提一句铲雪，上期也说了，但是没说太详细。铲雪这个事儿，如果大家见过的话，其实非常简单，非常直观啊。但没见过的话，可能你不太明白，说这个是怎么铲，是人工去铲吗？其实不是，因为人工是不可能铲，那个雪是巨厚无比，然后量也很大。你这个雪啊，它下的时候很轻，但是当你去铲的时候，因为在这边住嘛，有的时候你需要铲自己门口的雪，你就能意识到那个雪是非常非常累的，铲雪是非常非常累的，重体力活。然后那正常怎么铲呢？他就用那种 重型的，比如说挖掘机啊、铲车呀、啊，然后各种东西吧，就从大到小，最大的就是那种我们平时见到，比如说工地上能见到那种黄色的那个，然后前面有一个特大的铲子，就那种车，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雪停了出来铲雪，有的时候你走到路上就能看到，就是那铲车七八辆一排，一溜儿，就是明显是从一个地方开出来，然后去各个地方开始去铲雪，然后就在那个边走边铲，边走边铲，然后路口也会啊、哎、铲来铲去，铲来铲去，反正就是一般都是那种车，然后还会有一些，就像是那种农用机械，比如说他们播种机啊什么的，好像是啊，我具体不太了解，但是看起来很像，他可能就是把那个里面一些部件换掉，换成那种大铲子，然后也去铲雪，反正就是。到铲雪的时候，路上都是这种大型机械，你就听嗡嗡嗡嗡，然后他倒车的时候，他们会有那个警提示音嘛，就滴滴滴滴滴，反正就能听见，在家里都能听见。如果外面有人铲雪的话，对，都是用这种东西去铲啊，所以它是要时间的，把主路铲开啊，高速我碰到过一次，就是那次是我开高速，然后在下雪，下得很大，然后开着开着就碰到那个高速的铲雪车了。它在高速上还是开的比较快的，因为你开慢的话很危险嘛。然后，而且高速很长，你开慢就是要铲很长时间。反正那个铲雪车，就是它其实是把雪推到路边，它是那种一个斜的一个那种铲子，所以它很快的开过去，然后那个铲子就会把路上的雪全部都刮刮刮刮刮，然后刮到路边去。我就跟在后面一直开，见过一次。反正这边铲雪总体来说是。其实效率还行，但是需要时间，往往是一到两天吧。如果是社区道路的话，可能你要等一周左右，这取决于这周内有没有再下雪。像我们社区道路，就是前两天下了雪，然后粗略的铲过一次，但是还是有很多积雪。然后呢，前两天特别温度上来之后就化了，化了之后到晚上又冻了，就彻底冻成冰了，开车就特不方便。然后又过两天之后呢，又有车过来。把那个冰又铲了一遍，这样才好一点。但这种就因为最近天气都很好嘛，那没有什么其他的铲雪压力了。如果中间再下了雪，可能他们就要去，还是要去铲那些主路。这铲雪哈，需要补充的东西其实说的差不多了。喝口水。然后最后说个新东西吧，说个我是在想到底是要题外话还是不是题外话，其实也不是题外话，但是又是题外话，就是它不是直接和冬天相关的，但是是在冬天发生的一个事儿。我上期也提了一下，说我们去年前年应该是大前年吧，冬天的时候去了一趟班夫啊，其实想给大家讲讲那次还碰到好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当时还全程拿 GoPro 什么录了好多视频素材，当时还想剪，后来回来之后根本就，我还学了 Final Cut， 就是 Apple Mac 上面那个剪辑软件，还买了，然后这根本就没有时间剪，没有动手。那所以这次就聊聊吧，聊聊里面那些有意思的事。那次呢，先说开车啊，其实整体来说那次开车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是在圣诞节之前开去的，然后。我们回来的那一天是圣诞节当天，就是25号，对，所以是这么一个时间段吧，就几乎算是冬天最冷的那一段时间。可能没到最冷，但是接近最冷。但是那次比较幸运的是，整个开过去的过程中，整个的高速的路况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每天都是大太阳照，也不是每天，因为就开了一天过去，每天都就是说顺了，就还是那一天就是太阳高照，然后高速上面没有任何积雪，之前下的雪都已经被铲掉或者化了啊，就是一路都开着特别爽，然后车也特别特别少。然后我给大家说说什么呢，先说开了多长时间。你听我说这个好像就是一下就到了，其实不是。我们住的，因为我们是在加拿大的中部，然后呢班夫是在加拿大的西边。我开过去花了一大，就是我开到，还不是开到班夫，我是开到离班夫最近的那个城市叫卡尔加里，然后我从我们这边开过去有1300多公里。然后我开了十几个小时，13还是14我忘了，因为中间还要休息嘛，还要吃东西什么的。当时我老婆没拿这边驾照，所以说就是我自己开车，然后规划了半天拿什么各种东西。然后那天早晨，当时就是犹豫到底是一天开道还是两天开道，后来就想， 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就一天开过去算了。所以就那天早晨四五点我们就出发，天还黑着出发，然后就一路开啊，一路向西。中间停了四次吧，就这是我之前都已经算好的，因为你要算加油嘛，你不可能开到一半没油了就麻烦了，就中间有几个地方可以去加油，小镇上，然后加油去麦当劳上个厕所，买个吃的东西，咖啡啊什么的，然后再出来稍微待一会儿就继续上车。反正就一路从天黑开到天黑，开了十几个小时，真的是开等我开到的时候感觉真的是都字面意义上的人都已经快开麻了，就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就当你下来车之后，就跟你在那个轮船上面坐了好长时间，你下来之后，或者说你坐火车坐一晚上，你都觉得你自己还在开车，就是那种感觉啊，开了一整天啊，开过去，然后回来的时候也一样吧，回来的时候更痛苦一点，因为去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开过去其实那个时间还相当于减了一个小时，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变成多一个小时了，所以我开回来的时候其实都已经那天都开回来到半夜了。嗯，而且还下雪，反正开回来的时候稍微痛苦一点，但是因为是往回开嘛，就觉得心情不太一样。对，这是开车啊，就是开过去开回来，然后开过去之后发生了几个事儿啊，有意思是，我不给大家讲全程了，因为没有必要。我们去玩了六七天吧，就算了卡尔加里和班夫整个都算了，还有 Jasper 玩六七天，我就只讲几个有意思的事挑出来。第一件事，我们其实呢开过去的那天晚上开到之后呢，其实第二天上午，我们先去美国大使馆去办签证去了，因为之前没有美签嘛，然后大使馆我们这个本地有地方太小了，根本都没有大使馆，所以要办的话呢，美签必须要去面签啊，所以就要本人去，然后当时就提前申请好之后就去了。我不是想讲这个办签证的过程，这其实没啥，但当时有意思的事是说啥呢，嗯，我不知道在国内办是不是这样哈，反正在这边你去那个使馆的时候你是不能带任何东西的，就除了你的申请材料以外，好像你连钥匙都这种金属都不能带，然后你也不能带，更不能带手机啊，这种电子设备什么都不能带。但是我们又没有说本地有人说可以开车送我们过去，对吧？就是我们就是自己开车过去。那当时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他门口有没有什么存包的地方啊，然后怎么存啊，研究好像也没有，反正就是开过去了吧。开过去之后在附近就找一个停车场，然后把车停里边，停里边之后呢钥匙还不能拿，就我其他手机什么可以锁车里，然后钥匙还不能拿，那车钥匙想来想去没地儿放，我最后就藏在我的，就是我趴车底下，然后我找一个是车轮里边还是哪儿，反正有一个地儿，我就把那钥匙藏在那儿然后因为没有手机导航了嘛，就拿着之前画好的地图，出来之后怎么绕来绕去，卡尔加里那个美国大使馆，它还不是说咱们想的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建筑，它就是在一个市中心的办公楼的一层，一层还是两层吧，反正就是那个办公楼里面，挺不好找的。找来找去去了办，办的过程就不说了，反正办完之后出来，然后回去找车嘛，又是因为没有导航，又是你想那停车场是整个卡尔加里我们都是第一次去，然后还差点没找着停车场在哪儿。因为那个停车场是在一个楼的地下停车场，因为市中心它没有什么户外停车的地方，在地下停车场啊，找了好半天，就终于找到说，哎，好像就是刚刚从那个门，我们走的时候是从那个门出来的，那我们这个从这个门再进去，那就是停车场对吧？进去交钱，然后找到车，还提心吊胆的，因为你有点怕这个，就是虽然你知道不太会有人去找啊，但是就怕嘛，那别人看到你说你把钥匙放里面还是怎么样啊？那回去的时候找到了，钥匙还在那儿。然后坐到车里，哎，启动了，东西、手机什么都拿上，这才放下心来。对，那是那次办签证印象比较深的一点。然后办完签证那一天啊，就开车从卡尔加里去班夫。班夫就离卡尔加里特别近。哦，好像还没说班夫是什么。班夫是一个国家公园啊，应该是加拿大，应该是最有名的国家公园吧，可能都没有之一。我觉得应该没有之一，就是，就是最有名的。它有点像美国的什么黄石啊，什么就是我意思说它的地位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加拿大提这个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然后它那个地方离卡尔加里市区好像就是开两个小时左右，就是200公里可能不到吧。当然班夫它本身是很大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只是说到里面的那个最人最多的那个班夫小镇上。印象最深的就是开车开过去，然后也是那天天气特别好，因为前一天开过去的时候就天特别好，第二天还是天气特别好。太阳高照，蓝天白云，然后开过去，开着开着呢，就开到某一个地方吧，高速上转过去的时候呢， 就啊，迎面而来就能看到那个巨大的那种雪山啊，真的是那种感觉和你在照片上啊，在什么视频里看感觉不一样。就你真的开车过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虽然它离你还是挺远，但你就能感觉到说哇，一下子那个山那山上的雪好像就看得很清楚，然后你就在朝着那个方向去开。当时就想，哎呀，卡尔加里的这些人真幸福啊，就这么近就可以到这样的景色，我们这边就什么都没有。对，所以这是当时第一印象。然后再一个小事呢，这应该是那次行程里我想讲的最后一个小事了，没有那么多，不是会一天天讲的。最后一个小事是什么呢？是我们到了班夫之后呢，它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嘛，很有名的旅游景点，有很多很多的酒店。然后我们主要都是住一些 Airbnb 啊，就节省一些费用，因为主要是为了去看景嘛，不是为了去住什么酒店。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定了一个在班夫镇上应该是最贵的两个酒店之一吧，我记得有两个是最贵的或者说最有名的吧，反正一个是一个什么什么很古老的城堡还是什么改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住的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山边上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酒店。然后那天开到了那个酒店去 check in 嘛，去办入住，我们就把车停在酒店的门口。停下来之后呢，我们还在那儿研究呢，说就是咱们是行李是拿进去呢，还是咱们先办完 check in 之后再出来搬，还是因为就是你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是搬了挺多东西的。还在那儿研究的时候呢，就里面那个工作人员，因为他看到我们了，就从里面出来了，然后过来跟我们说话，说、哎、是不是要办入住啊什么？我说是。然后他说哦，那你们从这儿你们进去办吧。然后这都没什么，关键是他所有话都说完之后呢，因为我停下来的时候，右边是他的这个酒店嘛，就你懂我的意思吧？就说这个副驾驶这边是靠着路边的，然后我老婆坐在副驾驶，我在这个开车嘛。然后那个这个叫也就叫服务员嘛，就服务人员嘛。他全部说完之后呢，他就拉了一下我老婆那边的车门，然后拉完之后他就也没说什么就走回去了。哎，我当时先就愣了，我说你拉我车门啥意思？因为我当时没想明白，我说你这个我你跟我说完话我去办嘛，对吧？你拉我车门是要帮我拿东西还是干嘛？后来我们办完之后，我俩又说这事，我说哦，我说应该他是要拉开车门让我们下车，就是帮你开门这么个意思是吧？但是当时我们在脑子里全部都在想，我们到底应该先干什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去 check in？ 然后人别显得咱们什么都没见过是吧？没见过世面的感觉，哎，结果就没见世面了，就是人家。我因为我锁着车呢嘛，我没有解锁，我没下去，然后他拉了一下没拉开，可能挺尴尬的，然后进去了。我们就说啊，这个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是吧，我们这种土包子都不知道人家要过来干嘛。然后进去的时候好像还把我钥匙拿走了，他们的标准流程吧。我后来想他们应该是有，因为他们的那个停车场再稍微往上走一点，它不是在酒店本身啊，是在酒店挨着酒店，但是你开过去还要稍微绕一点。然后我后来想可能他们要坐那个泊车嘛是吧，就是开完之后再把钥匙什么收走，我出来的时候再找他。但是当时我们只是去办 check-in， 然后办完 check-in 我们又出来自己把东西搬回去，然后把车再停到停车场。反正就是这个事儿觉得挺一个小事，但是当时觉得挺呵呵当时比较尴尬，后来想想也还好，就没见过就没见过。主要是为什么，第一啊，在这边其实也当然也是我们接触这种比较高档的东西比较少，就没有什么我们理解上的那种服务吧。一般来说比较少，就大部分时候大家都是还是比较平等，包括你去吃饭啊，你去买东西，你跟这种服务员什么的，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平等，没有说什么我是花钱的怎么怎么样，这是第一点哈。所以当时一下子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没反应过来，人家是要服务是吧？然后第二点是，这边有一个加拿大这边有一个很不好的陋习。就是小费文化。我这期也不多讲了，因为最近我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节目一起聊天啊，到时候就叫我过去跟他们聊聊天，我可能那个里面会详细讲。反正小费的话大家知道就行了，就是这种人工的服务一般来说没有说一定要给，也没有明着说，但是呢就是你基本上还是要给的。所以倒不是说想不想花钱是一方面，就另一方面有时候怎么给也很尴尬，你知道吗？就哎，这我现在这一期里不讲了。总之大家知道，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没想到不习惯，然后另一方面也确实不太想有后面那些小费这些事儿，因为你接受了服务啊，你就总有个给小费的这个事情在这儿，会让你觉得很别扭。对， 啊，我感觉这些讲了好多没意思的事儿啊。希望大家啊，如果你听到这儿的话，希望你还是能有几个事儿让你觉得有意思。但是呢，就说这么多吧，这期本来也是补充吧。我们最近，最近应该我确定的应该是有两期节目，一期是和之前和周同学他们录的一个聊翻译组的事情，然后另外一期是和风言风语他们聊一下加拿大这边的生活，所以很多东西我会那一期里讲。其实如果你这两期你听的比较有意思的话，那一期可以期待一下，因为那一期里我会讲有很多我在这边看到的一些文化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以及一些我对一些东西的思考和理解吧。相信还是会比较新的，就不会是那种你搜一下就说哎你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是吧，你读了一些什么百度百科什么的，就或者维基百科，其实不是。那期我会聊很多我的可能没什么价值，但是我比较独特的一些想法，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这期就说这么多吧。最后还是很喜欢加拿大冬天，因为没有蟑螂。每次说到这个就觉得很开心，人生有时候就是要给自己找一些借口，只要你能找得到，你就做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合理。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